主后2009年4月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做自由的人。
你早上醒来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什么？
我会看我的手表，哎呀，上班快迟到了。
那你呢？
看着闹钟，哎呀，我是不迟到了。
有人呢醒来的第一件事，可不可以再睡10分钟？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生重病，他住在安宁病房里面，对他们来讲呢，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感谢我们的主，赏赐这么美好的新的一天。我们都在主里享受主的爱，享受主所赏赐的自由，享受主所赐的事物。我们这一切都要献上感谢，感谢十架上的主，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使我们得完全的自由。感谢主赐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爱将永不改变。主耶稣，我感谢你。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
主耶稣，我感谢你。宝血为我而生，宝贵是加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
宝贵是加的大能，是我生命。主耶稣，
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恩典，是通过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让我们能够得着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让我们享受你宝贵十字架所流的宝血，救赎我们成为一个新生命的人，也使我们的生命得以自由。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感谢祷告， 都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一段的圣经啊。今天我们要来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20节到24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20节到24节。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没关系哈，我们就用手啊，这个啊 PowerPoint 上面有。好，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对，来。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乃要守住这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的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上面前守住这身份。法国大革命的时候，罗兰夫人曾经悲痛的说了一句话，她说：“自由啊，自由！天底下多少的罪恶是假借你的名？因为在自由的过程当中，在自由的生命当中，人用许许多多自私，或者是想要自己得到利益，甚至是用自己的这种生命当中自己想要所拥有更多的方式，假借自由来夺取更多人啊这个外在的一个事物，或者是说想要通过自由这个名分来得到这个不该得的一些东西。也有人这么说，他说：“无自由，无宁死。没有自由，我就甘愿死掉哈。”因为他觉得生命是没有自由的。很多人在今天滥用这个自由，甚至我们常常在使用的字眼就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自由似乎变成我们一种，在我们口头禅上，或者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在使用的一个字眼。但是我们怎么样去用我们的身份或者是我们的行为来认识这个自由？有些时候我们使用自由，但是我们危害了人，我们使用自由却伤害了其他的人，也有因为我们的自由让这个社会变成一种乱象，我们的变成我们的价值观颠倒是非，导致自由真的是被乱用了。所以呢，我们来思考的是自由在哪里，自由是什么。保罗在这里他提出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他说：“你们是做奴仆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保罗希望每一个人的身份，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身份，能够求得自由是更好的，因为自由能让你的生命是更能够展现你的人生。但是自由有些时候也会让我们真正掉进另外一个陷阱，让我们在罪恶当中。自由的广泛的意义是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自由想要做什么的方式来过你的生活，来思考，来使用各样的东西，而不被限制。自由主要是帮助人在生活当中可以发挥或发展各样的事物，或者更理想化。所以自由是一个非常，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有这样的自由的思想以外，在世上可以任意使用的其他的事物，不被拦阻。自由是一个很好的礼物，但是因为人的自私跟自利，或者是人觉得自高，被诱惑，然后误用了自由的意思，变成了破坏人跟上帝、人跟人之间、人跟这个大自然的一种关系。所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回过来思考一下，人在信仰上跟上帝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大自然的关系， 为什么？因为自然我们被破坏。那人在自由里面，在上帝面前，我们可以享受什么样的自由？教会有一句话哈，我想这个比较长辈的都知道哈，比较年轻辈的或许你有听过。他说啊，这个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意思是说，每一个人属于上帝的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都属于他的儿女。上帝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同等的地位。不管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是多少的年岁，你是这个国中，你是高中，你是大学，你是50岁、60岁，你是80岁，在上帝面前都是属于同等的地位，就是你说属于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女。他不分你是哪一种年龄，只要你愿意归属在耶稣基督宝血底下所属我们的这种身份，我们都可以都可以享受在上帝面前同等的地位，就是儿女的身份。这是耶稣教导我们，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说怎么样，我们在天上的父，从历代到今天，或许到未来，这个事实不会改变。耶稣教导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可能800年前的人，1000年前的人，2000年前的人，他们通过耶稣的教导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的人一样，我们在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教导我们，我们是相同的地位，在耶稣所属的身份当中，我们成为在上帝面前同等身份的人。这个是我们生命的自由。我们不再说哦，我生命生不生男孙哈。最近我在这个上课当中要教我们的学生学会找他们的这个族谱哈。那我画了大概3代哈，从他这一代到他爸爸妈妈这一代到阿公这一代的时候，然后我说你们回去问问看哈，你们家在这个台湾是几代的哈？他们都说哈，要去哪里问哈？一样哈，那时候我们如果用这个各种的朝代来说，我到底是第几代？或许你说啊，啊那不嗯吧哈，没有盼望，因为找不到那个到底源头在哪里。但是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不管你经过了几代，我们都同等的地位，就是在耶稣里面，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属于同等的地位，都是儿女的身份。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身份。上帝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身份，是叫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享受在他的国度里面的自由，是我们都同等于儿女的身份。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也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是相等的。但是这一段话常常被误用，因为有一次耶稣在会堂里面教导人，那他的父母亲要来找他，他的母亲跟他的兄弟要来找他。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如果在当场听到的人或许都觉得说，耶稣可能什么跑派去了，那时候的人可能会质疑，耶稣怎么这么讲话，他怎么这么 自傲，他怎么这么自高？耶稣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或许从当下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耶稣在这句话里面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他最后他说，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父母亲？他说，凡遵行上帝的人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的父亲，都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兄弟姐妹。这代表出一个在上帝国里面，我们是属于一家人的关系。我们在上帝国里面同享生命的自由，在耶稣里面我们享受同等一家人的关系。所以耶稣 给我们一个新的看见，是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都是属于他的儿女，也是属于一家人的关系。今天哥林多啊，这一封信里面，保罗他强调的是通过十字架的救赎，我们就不分身份的高低、辈分的关系，不管你是富贵，不管你是贫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享受自由跟平等的生命。这是一个生命的自由，因为你不用因为害怕外在的各种的条件的比较，你可以享受在这个上帝国度里面那种身份平等的自由。所以不管你是，他说不管你是为奴的，或者是你是哪一等人，在上帝国度里面，保罗说你要守住这个身份，是在地上的这个身份，但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呢，他说若你能够自由，就求自由更好，是在说明那个自由的身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自由，让你不用烦恼。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一个新的身份，是一个自由的身份，是上帝通过耶稣所给我们的，就是祭司的身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说万民皆祭司。万民皆祭司什么意思？当时候可以当祭司的是被拣选的立位人，或者是被你成为一个神职人员才能够成为一个祭司的角色，这是人所运用的这个阶级的方式。所以当时候在16世纪以宗教改革以前，这个祭司的角色只有神父才能担当，也就是说每一个信徒到这个神父的面前来告解，然后由神父替你来祷告，因为他认为一般人没有办法自己祷告跟上帝祈求。那神职人员呢，享有特权到上帝的面前来替你祈求，这个就是所谓的当时候的祭司的角色。但是马丁路德通过研究圣经跟教义的了解，他发现上帝所赏赐的福音罪得赦免，可以因着你白白的这种恩典来享受在上帝国里面的福分。也就是说当你信的时候，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你就可以白白的得到这份恩典。然后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同等的。所以总归一句话，他这么说，他说上帝将他的义归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可以得着这份恩典，就是祭司的角色。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替别人代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直接跟上帝祈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跟上帝是直接的关系，那个生命是自由的。所以你今天不用跟牧师告解说我犯了什么罪我跟谁告解说我应该怎么样帮我代求。你可以直接很直接的跟上帝祈求，就像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身份是直接的，那个生命是自由的，可以享受在上帝国里面的恩典，那是自由的。所以你的身份在上帝面前是自由的，是靠着耶稣基督赎罪的功劳，然后罪得赦免，我们白白的得到这份的恩典，我们可以享受在上帝国度里面的自由。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是，我们不再受什么，不再受其他的辖制。过去的人他们可能受神父的辖制，因为你要跟神父告解，你要跟牧师告解，牧师在向这个谁，在向这个玛利亚告解，跟他说玛利亚帮我们跟耶稣这个说好话一下。今天当你认识的真理以后，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是自由的，你的生命在上帝国度是自由的，你不受任何的辖制，你不受你的身份的辖制。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可能跟大家分享过，我认识一个这一个印度人，她是一个公主。这个公主第一天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就晕倒了哈。她带了很多的香料， 他带着很多的新衣服，他当他从这个机场到学校宿舍打开的时候，全部都打翻了哈，那个整个箱子都是那个香料哈，整个衣服都染到了哈，我们就帮他处理。后来有机会跟他更认识哈，才知道原来啊，他们在印度啊，刚好分四个阶级，他不可以跟其他阶级的人结婚，因为他们是有阶级之分的。这个公主其实后来我们也发现，她虽然是公主，可是她也很穷哈，到美国去还要打工哈。但是只是因为阶级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需要受阶级的这种管辖辖制，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儿女。也有人问说，哎，牧师的儿子有没有比较好哈？牧师的儿子有没有享特权？没有哈，在上帝的面前都没有哈。那如果你来念昌荣中学有享特权哈，哎，给你这个奖学金哈，牧师子女的奖学金。可在上帝国里面没有哈，你所自己所做的事情都要跟上帝来交账哈。但是我们可以享受的是，不管你是哪一种身份，在上帝国里面，你都可以享受上帝国里面上帝给你生命的自由。第二个要思考的是，在自由当中我们有哪一些节制。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在上帝国里面是自由的，但是在生活当中的自由，我们还是需要去思考我们有哪些是需要我们去节制的地方。我想问学生说，你现在自由吗？很多学生跟我说，哪有自由，我早上很早起来就去学校上学，然后学校又管这个又管那个又管这个，等一下头发也要管，衣服也要管，衣服不扎也要管，好像很没有自由。他说对啊，还有啊，回家妈妈也要管这个，爸爸要管那个，什么都管，好像没有自由。你说做总统有没有自由？做总统也没有自由到哪去，他虽然好像权力很大，可是他还是要有所节制，因为他是掌管整个国家的大事，所有人民的这个生命的方向都由他来管理，他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做牧师有没有自由？做牧师也没有自由，他为了写讲道篇，不是说随便上去讲讲就好，你要知道说，哎，这个经文里面到底耶稣要我们知道的真理里面到底怎么把耶稣的真理讲出来，而不是上来只是讲讲下就 OK 了，而是要让我们知道认识真理，让我们认识耶稣福音的恩典在哪里。所以做牧师的也不是，也没有什么的那个也没有什么这个自由，但是有些时候，牧师好像比较自由一点，他说什么自由，其实我活得可以很自由，我不需要受这个牧师身份的这个辖制，有些时候这个我也 有一次这个我以前的牧师，他穿短裤去逛街，他碰到会友，那会友是说，牧师那请飞口，牧师怎么穿短裤，他说牧师也是人，可以穿短裤，牧师也可以这样的自由，在讲道不可以，没有自由，应当要讲真理的话，但在生活当中可以自由一点，当父母亲的有没有自由？当父母亲的好像很自由，可以管这个孩子这个管那个，按照你的想法告诉他们，可是在身份当中，做一个父母亲在教育当中也不是只有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管教你的小孩，也要需要认识你的小孩跟知道小孩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可以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培育他教育他，让能力能够显出来。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虽然有自由，但是也有一些是我们需要节制克制自己，不叫我们在自由里面就失去了方向，就因为我们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喜好而忘了别人的问题。 不是因为自己的喜好或受诱惑，然后我们就忘了去怎么样去啊这个啊影响别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学会在自由里面也学会有节制，在处事跟各样的管理上我们要学会节制，因为一个真正认识自由的人在他处事上是知道怎么样节制的。例如吃东西，当我们去啊，我都很喜欢说，当我们去这个吃，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这个 buffet 哈，就是啊这个吃到饱哈，有人去就拼命吃拼吃哈，然后就觉得说我一定要赔本哈，我一定要把那个我付出去的钱给他那个怎么样，把那个成本把它拿回来哈，然后吃到很胀很胀哈，然后出来就哦怎么那么痛苦哈，这个叫做自由当中你没有学会的节制。有些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节制。上个礼拜其实这个我跟大家分享过，还好不是只有我的想法，我跟牧师两个人从北部来到台南，那我们最难接受就是这个台南人就把那个车子有停车格就要停在停车格的外面，这个就是这个似乎他有自由可是却忘了这个节制哈，或者是怎么样在行为上面能够表现得更好。那最近啊，我们有一个台北来的牧师在东门当这个是这个关怀牧师哈。我前两天他们啊，上个礼拜他在长荣中学讲到，他就也分享到哈，他说他在台南最难接受的是台南人哈的骑车哈，明明就红灯一直骑过去哈，好像假装没看到哈。他说他最受不了这样哈，好像红灯是一种限制，但是却是叫我们自由。红灯是叫我们停下来，让所有的人可以自由。但是当你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就造成很多人的困扰。这就是节制哈，在我们行为上也是一样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上帝给我们自由，但是也学会节制。很多时候你可以买了很多东西，但是是不是适用，这个也是一种节制。你有可以钱可以花，可以买很多东西，但是是不是我们节制，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用得到的，这个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上帝给我们自由，但是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自由学会节制的生活。所以在自由里面有几件事情我们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对他人的生命不伤害。我们有自由去说话，我们有自由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在讲话上面是不是要学会节制不伤害别人。有时候我们在生命上在生活上我们也忘了去什么去爱这块土地。虽然上帝给我们自由，但是我们也忘记了这块土地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我们是不是去滥用它，我们是不是真的去爱惜它。土地也是一种生命，虽然只有我们知道人是生命，动物是生命，但是土地也有生命，我们是不是真的去爱惜这块土地，爱惜你周围的人，还是我们只是想说在自由里面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第二个是对他人的财富不侵占。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处事上面在我们的自由里面我们是不是危害了他人的利益，而忘记了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许多人在处事上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记了去尊重他人，而使别人遭受到损失。第三个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不冒犯。现在我们政府很强调性骚扰或者是这种身体上被这个或语言上被骚扰的这种事件，是现在越来越多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的是我们在我们的作为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处事上面是不是也要对人有所尊重。这个社会上这种现象越来越多，心理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去学会怎么样在自由里面会节制，不是我满足就好。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习耶稣的教训，就是爱人如己这种诫命，将所有的人，不管男的女的，不管是小孩，都当作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手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能够珍惜他们，你就会去爱他们，你就会什么，用一种爱的方式去表现在你的行为当中。第四个是对他的信用不破坏。在自由里面，我们不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用。或许台湾对信用这两个字大概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多少的概念，或者是大家都已经习惯迟到，或者是习惯这个讲话可以不算数，但是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所说的话就要真的能够成为帮助人。在信仰里面，我们学会我们所讲的话是一种让人也能够受益的，或者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我们的立约当中。上帝通过立约让我们可以享福，上帝也通过立约来告诉你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要学会怎么样去用信用与人相处。第五个就是说，当我们对人拥有的时候，我们不嫉妒。因为我在思考人跟人之间的时候，我发现常常台湾人有一种现象，就是对人的好，别人的好常常会嫉妒，不是真的去这个跟他一起啊同享受他的这个快乐，或者是跟他同享他的这个成就，而是常常在背后有一种吃酸葡萄的感觉，那好像觉得为什么他比我好。希望我们在信仰里面学习怎么样去祝福一个人，能够享受他的成就，跟他一起快乐，懂得欣赏上帝所赏赐给人的这一些生命。自由的意义其实就是建立在不危害他人，尊重他们的生命上面。当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时候，让我们学会节制自己在生命上。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他其实最后一个他提到的这段经文，虽然在说到仆人，他就是要叫这个仆人，当他跟他的主人同姓的时候，不因为在基督里面他享受到跟他同等的地位，然后就忘记了他原来应该有的生命。他应该是一个仆人的角色，他就应该怎么样，应该做一个仆人的角色。但在信仰里面，保罗说他享受在基督里面当儿女的身份。所以他说你要守住这个什么，这个身份。所以他说因为做仆人蒙召于主，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他在心灵生命主的国度里面是这样。后面那句说做自由的人蒙召，就是基督的奴仆。也要学会怎么样克制自己，怎么样学会在地上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要学会谨守。所以保罗再次呼吁，做一个基督徒，虽然在基督耶稣里救赎得到基督的生命跟自由的生命，但是也要去谨守一个自由生命的人行事的为人，免得上帝的名被污秽。所以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的时候，我们享受在上帝国度里面的自由的身份。但是要回过来思考，在我们当人的时候，在我们地上的生活，要成为一个学会节制的人，学会一个谨守我们在我们的处事上面能够用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身份，然后去荣耀他的名。所以保罗呼吁这些当仆人的人，他的生命虽然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是自由的，但是要叫他守住这个身份，是叫他不要超越了。好像我在这个家庭里面当仆人，我当那个基督徒以后，我在耶稣底国度里面自由的时候，我就忘记了另外一个他是我的主人。也叫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因着这份爱可以得到自由的生命以外，也叫我们处事上面学习能够节制，能够去荣耀上帝的名。愿我们每个人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 一起来啊读一啊唱一首歌，叫做《天父的儿子》。这首诗歌叫《天父的孩子》，他说：“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差遣圣灵，翩然降临，如寻粮平安落在你心里。”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所赏赐的这份恩典，可以在他里面成为儿子的身份。他说：“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差圣灵翩然降临，如寻粮鸽子平安落在你心。”也愿这份的这样的心思意念，能够在你的处事上面，能够谨守上帝所给你这个身份，一起来荣耀他的名。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命翩然降临，如寻的平安落在你心。
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享受在主里面这种平安跟喜乐跟自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将自己摆在神面前，求神来带领我们在每一件事上，虽然有自由，但是也学会在我们生命当中让神的名得以被荣耀，就是通过我们所做的能够让神的名被彰显。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愿意做所愿意做的。但当你们若被圣灵来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他说情欲的事情很容易被看见，就是有污秽、邪荡、拜偶像、仇恨、增进、怨恨、恼怒、结党、纷争、嫉妒、醉酒、荒宴。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被诱惑，是因为我们想满足在我们的自由里面。求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他的自由里面也能够学会荣耀他的名，就是叫我们学会在生活上 每做事的时候能够学会知道节制自己，不叫神的名污秽，是叫神的名可以得着更自由。让我们在神的引导当中学会知道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也学会知道我们在神里面自由，也学会做事能够有所节制。我们再唱第一节，好来。
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永远不变，我爱你，我在生命点燃着你，如寻歌
谢谢您，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你爱我们，你也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使我们有平安。主也叫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学会知道怎么样荣耀你，在我们的说话，在我们处事，在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跟人跟大地的关系，我们都学会来荣耀你的名，不叫我们污秽你的名。主求你用圣灵来引导我们，你的圣灵叫我们打开心，有你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能够享受那份平安跟主你的喜悦。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也叫我们能够享受在你的平安里。真是再一次的谢谢你，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现在一起起立，我们一起那个跟旁边的人请安。好，有一个新来的叫郭桂英妈妈在哪里？我们看一下，举手让我们欢迎你一下。好，我们拍手欢迎她。好，来，好，我们一起来唱最后送我们的歌，好来。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
一起来领受上的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在我们每天的生命上面有圣灵的运行跟浇灌，使我们生命更活得更丰盛，直到永永远远。阿们。